再来呢，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了解的，就除了主要概念可以作为这个题目的参酌之外，还有就是具体目标，表格上面的具体目标。那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具体目标这个词啊，如果我很把它狭义化，就是很精准化，其实它是有正式的定义的。我说我把狭义化跟精准化，在整个的教学模式之中啊，它有说什么叫单元目标，就是你要确定。然后单元目标其实就是主要要呈现你的教学的目标的。好，那因为一个教学有个大主题，下面要列单元目标。单元目标之下呢，还有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就是可以实践、可以检测你那个单元目标的，因为叫具体啊。不过我现在讲，如果大家听过，就也给我一点暗示，因为我们那时候是77年学，我不晓得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在啊，现在的我们的学妹有没有在这么精准去注意这个事情哈？什么叫单元目标？什么叫具体目标？以前施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压力很大。他有要求两项，第一项，你大五的时候实习的时候，一整合的教学模式要贯彻始终；第二呢，地理时差要真的贯彻始终，我们就努力去做。他说你没有贯彻始终，大五就不让你及格，所以大家那时候压力很大，他也努力去实践。所以整合教学模式大家都记得很熟。然后呢，他说具体的目标就是可以被转化成评量的，因为它是具体的能力，尤其是不管是认知或技能。那情意当然没办法是用纸笔的，可是认知跟技能也就是会。所以你出的题目啊，它是要能够反映出你实际教学的具体目标，而且你所有定的具体目标是要被能够测出来才能定具体目标。如果你定的具体目标的那个内容没办法用测验的，它就不是具体目标，因为你要让学生学的东西有所评量。 OK， 好，来，那第二我们就来回顾哦，那我们的课纲的具体目标是不是写得非常的具体啊？ OK 啊，我看了之后OK， 没有啦，是我个人浅见哦。九五课纲哦，我始终摘列几项哦。2-3有一个章节哦，叫气候那章，因为我自己写气候。OK， 啊，然后2-3哦，它有一个叫人认识行星风系跟地方风系，这是他们那个课纲里面就有一个叫具体目标，他用这个词哦，具体目标。来，下面就2-3，然后2-4、2-5，其中2-3以后叫认识，认识 OK。认识这个词啊，其实是要用在单元上，具体目标不是只有认识这两字而已，可是也不要太 care。OK， 好，然后我说接下来啊，接下来啊，可是我们看到能认识行星风系与地方系，我们要教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一纲多本哦，那老师哦教的很可怕，是什么？教不完。为什么你教太多啊？不仅教很多版本，还把以前的哈、哦、那个旧的哈、哦、也都全部教过了，很可怕。那我们参考书呢，也把民国80几年的考题啊、哦、也都塞到参考书里头去。如果这个老师写参考书的老师，如果他很清楚，我们现在课纲的调整是让我们有个机会，不要再把以前可能暂时性不要学的东西删除掉，你现在就不要再出那个，甚至摆在里面。所以我说参考书有一个最大卖点就是越厚，他题目就越来越多。哦，那可是你这样子对你的教育啊是违背。OK， 好，那所以呢，整合的教学模式应该这样子写哈，就是第一点，认识地表的行星风系，而且它只能教一个主要的目标。你那个行星风系跟地方风系两个目标放在里头，我可能课程委员会在定这个所谓的单元目标的时候，他是松手认为哦写出来这样。不过我们比其他学科好多了，我应该这样，我们比历史学科等，我们都被人家学习。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再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的前辈是这么的努力在奠下我们地理的教育跟评量的。 OK， 那所以第一个认识地表的行星风系，那时候我们被严苛哦，我为什么要出，就是我当时出这一张，我写这一张跟出这一张，我们在教师手册都要写这样，因为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内容教什么。第一我就要被逼的去写，但我就是这样训练我自己哈，就是认识地表行星风系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一直你看、哦、要先说出行星风系的定义，还是说出行星风系的基本假设。所以第一个定义可以考，第二基本假设可以考，第三呢风带的名称可以考，因为我就知道我是考1-3，然后再1-4解释各风带的成因我可以考，我都知道我每一题要考的意识是什么，命题意识是什么，不要呢那一题题目出来之后不知道要考什么。 OK， 好，来，那再来1-5说出啊行星风系产生了季节性位移的原因。所以他在整个铺陈那个具下面那个才是具体目标啊，1-4、1-3、1-4要这么多啊。老师在讲行星风系后，他能不能由浅入深？如果他能写出这个表之后，他的教学逻辑性由浅入深是 OK 的。 啊，他能写出这个表，他就能够卡。那时候为什么我觉得很压力？因为我那时候出的那个三好书的那一章节，我就照了一之一出哪一题，一之二出哪一题，一之三出哪一题，所以呢，题目都不太多。他叫我改的时候，我说我改来改去还是一之一，重点是这，学生就学会这样就好了吗？他干嘛去背其他的呢？学生有安全感吧？可是他们到联考就没有安全感。我管他，不是，我说您放心，你放心，老师教的呢，还是会让你 ，OK， 好。再来哦，九九课纲哦，这也是那个他顾名思义叫具体目标。九九课纲呢，他也来修正。很奇妙的是哈、哦，啊，比如说我举几个，我想讲的是这句话，这句新课纲啊，多少都带点实验精神。实验精神应该好像还不错，对不对？可是教育是经得起实验的吗？然后呢，部分的实验内容，既然是被实验，就有它有被调整的空间。如果它被调整掉了，就尽量不要成为你现在考试跟教学的重点，因为他们承认失败。那我来看他们承认哪里失败哈、哦。来33，能了解台湾地图的坐标系统，哇，这真的是实验。以前没有人要知道台湾的坐标系统，是在爱乡嘛？对不起，我的语词可能很白话。好，可是学生哦。在高一哦，那时候是高一，就是九五课纲稍微要学认识、了解、了解是表示要知道哎啊，然后呢，现在修正了、啊，结果那时候教出来的时候呢，我每次教那些九五课纲就碰到，我可是实验，然后呢碰到了，结果大家都吓死了、垮死了，因为光教那个 TM2 啊，就教得疯掉了。OK， 但它有意义吗？它不就是读图吗？读一个坐标系统吗？读一个大比例尺的坐标系统吗 ？OK， 它是要麦卡托吗？横麦卡托吗？OK， 好了，所以他现在就修正了，被大家舆论所修正。其实如果不用大家的舆论，如果一个先知者在地理教育，他知道学生的学习行为应该怎样在高中要学，他其实一开始就不会写这样。33，所以他就被修正了，能依据台湾地图坐标系统举例说明位置嘛？所以，我不晓得了，因为我今年因为我中间有一个休息，我去育婴家去了，所以我没有接到今年高三。我说，如果今年的高三只考学测，赶考 TM2度哈。他就为自己打嘴巴，因为他九九课纲是新的，所以九九课纲其实可以做你现在在跟高三做一个准备，因为他承认九五有一些是实验的，不应该输出来，我们才能承认九九课纲有更再进步的空间嘛。所以我现在就不教 TM 度哦，我今年碰到是我是教九五课纲，现在是高三才是，我今年又回到因为育婴假回到教高一的时候，我 TM 度我更没教，哎，结果我们断考考了一题，偷偷讲。我送分啊，对不起啊，偷偷讲，我说老师没有教你哪会，你去参考书做出来，因为你更依赖参考书啊，参考书你做又一次半截背一模一样的题目出来的 OK， 还好啦，我们学校有这种下放权啦、啊、不会老师们有那个压力在啦 OK， 好啦，那所以意思，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教第二度，你很多情境很多认知一直在讲，教不完，教不完对我来说不是困扰，我知道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就如同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范本，教科书有16章20章，对我来说也不是困扰，因为所有的教的重点折中在老师，老师要评估你是什么样学生的素质，跟你每一学期的多少课可以去上。那哦，我要偏离主题，回到这里来，再来哈、哦，那个地理资讯哦，一至二运用，那九九课纲的时候运用，当时候就是说要什么分组资料表，可是到九九课纲的时候。他要省略掉那种分组资料表长条图跟横条图，这个是有一点具体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要分组资料表横条图跟圆饼图哦。可是到了九九课纲他废掉，这有点危险。到底各版本要教我们到哪省到什么图？啊，只要版本有教，你到你那版本你就会考嘛，有一些对不对？啊，你也不知道，那我到底要不要？没有脉络的，因为本身的具体目标就写的不太具体啊。我意思是说，九九课纲跟九九课纲啊。好，来，那再来一个地理资讯哦，这个能运用的什么什么地理议题，重点是高一就出现地理议题，其实地理议题最主要的精华是在高三 OK， 连学生都不知道什么地理议题，怎么展现地理资讯去呈现地理议题呢？你是要告诉我地理议题这个词是很泛泛吗？可是在高三就教得很严谨，你会觉得说从地理资讯来展示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现象，因为地理资讯本来就有地理空间嘛。好了，那只有第二、第四级产业，我现在在教，因为我教高一下，我第四级产业的单元，它现在改掉，改做呢高科技知识产业单元，所以这次联考应该不会考第四级产业是什么的内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九九课纲如果还有再重新调整的空间，把那个具体目标去先抓到精准，那要花很大的功夫哦。 不好写，但是写得很清楚，会让你教学有依据，会让你试题有一个凭据的空间。好，第二，设计多元的题目形式哦。使用图表照片，这也是施老师给我们的启发，在社会学科里头才能够充分给资讯做判断。那因为社会现象本来就是不同的情境之下做选择，不像自然学科可能很清楚，一加一就是二，常常跟学生这样说。那再来介绍性的材料，我自己在用啊，介绍性的材料有下述这些，这些都是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就会用到，也就是我在做试题的时候我就会用到的哈。啊，如所以你们给的很多就是这个啦。啊，那这一篇呢就是那个香料群岛之旅，其实它字有300字，300字不要说好像很多，因为我出了三个小题，所以其实还 OK。我会去衡量，我不是一大篇哩哩啰啰哈，然后再出个一题或两题，因为这个是出题的一个忌讳哈。好，来，那再来呢是这个题目，就是地理学的研究报告。我觉得当时在谈到台湾的海岸的时候，海岸的变迁的时候，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个案，因为台湾是一个环海的环境，所以去看我们实证的研究是非常让学生知道我们台湾的真实情形。好，那在花东的地区，然后再来是这个，就是今天本来报名好像也有刘法林老师，我用了他，就是他这一篇硕论，他在那其他的硕论呢，我整天都看完，然后我去咀嚼，我觉得跟他说声谢谢。因为他给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知识性产业中，给我们了台湾二级产业有出头天的一个个案，所以当时的社头之蛙工业，我就举这个来转述啊，还望您多多指教啊。那中间有稍微再删减一下。那其次呢，就是用报纸，我让同学的一个敏感度哦，看报纸的一个议题，就是地图是一个最佳能够切入的点。所以我看报纸的剪接的时候，我也是收集的时候，我也是通常抓地图，马上就下来。然后那时候是很热门的，叫做黄牛镇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接轨到，就是属于在欧美系统，为什么黄牛镇是最流行的？然后澳洲系统没有，一个就是饲料的使用嘛，就牵到混合农业的问题。那时候就这样啊。好，那再来就是我个人生活经验啊，这个个案呢是我到那个大鹏湾西湖的时候，所以我就自己真实哦，我就稍微就把它写出来哈。大鹏湾西湖真的是如此啊。然后再来就是乡土地理教材，我也很认同林秀老师他们所说的。他们这些教学活动其实都可以内化在你的试题上面。他说其实要熟悉你学校周围的一个议题的态一个发掘。那我们北一女中得天独厚，他就在台北城里面集所有政治经济文一身，啊，所有人进来都要经过这个城，所以当时就考了这个位置。其实这个再简单不过就是空间，可是他不能漠视他每天上学下学要进的这个。那我画的图哦，其实我画图都不可以看，因为我电脑是很差，所以我都不是用电脑。那有的电脑就是从那个试题啊，法件的试题要下载下来，那个很模糊，你都不知道怎么修。那我修的电脑又慢，所以我是自己手绘啊，不行手绘我就贴我自己打的字。所以我花最多的功夫，所以我花一个月，我花最多的功夫在这里。然后那个打字哦，都不用我打，学校可以送人家打。我说我就是要这个用最久，所以我大概一个月哈，29天了都在用这个创造。然后最后呢，给人家2天就打字打出来。那29天以后，我就是要去想我的那个构思跟我的图就对。我是花这样，我就很怕我们下一次学校不补助哈，可以打字费，我要自己出。没关系，我自己出还是我自己出，因为我觉得难就难在你的那个创造出来的题目上面啊。好了，那所以在介绍性材料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个引文的字数不要太多，所以我是会打草稿，打完草稿之后我会再看再修，一直修到我觉得字数不要太多跟应该给的线索要的，这我都是一直在进步。我以前呢都是认为写一大串就好了，后来发现那都是废话。然后第二呢，用字遣词应该力求通俗，这个呢我也是以前呢新宝老师给我最大的一个修正，他说这个哈，实在学生都念不出来的词啊，对啊。然后当时我很开心啊，用到了一个徐霞客游记啊，就开心的不得了。那时候大家也狂热啊，你看啊，穷户为言之下，解体垂象啊，分若坠游，气若科斯啊，所以他连这个词哦都不太会，他怎么能够去作答呢？所以我就自己修正，我以后就不吹这一题了。我认为他是失败。OK， 好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用熟谚，熟谚也曾经狂热过，用联考等，熟谚其实是蛮不错。但是在熟谚的时候，我们在写题目的时候就要注意啊，不同的民族他们熟悉的一个语词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多加一些注解，再为熟谚找出路，这样学生还是可以作答。好，再来，图片是否具有普遍性呢？这个图啊，在88课纲的时候呢，就是有世界文化地理篇的时候，又考有要出什么三角图解、风花图，所以那时候有。可是，在95课纲又没有叫大家要学三角图解呢？结果有的版本就放三角图解嘛，啊，考试也是考嘛。那我问大家，如果我们都没有学过三角图解的时候，请问那个3123罗马真的3，它应该是20%还是百分之不知道多少呢？我问过学生， 当一个图的时候，我问过他，他们说不知道，有人就乱猜。我说你猜猜看，用你以前所学的数学什么感觉啊？去啊，因为以前学那些都是基础。结果呢，有猜二十，有的就说不知道。我说对，你看那个图，如果从来没有看过，它其实正确应该是十。等我再讲啊，不，哎，对不起哈，哦，不是二十哈，那个三，一二三的三，王老师是十，懂吗？哦，它是有一点难度的，老师要教过怎么读图，你才能考它，你不能不教而考未知。OK， 好，所以我在出题目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是在题目的用词上面，或是选项上面，都要是他们现在有学到，不要呢高三才会学到的啊，虚位商数啊等啊，我就用在高一考啊。他就，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如果还没考，你就先第一个放弃它，因为那个你还不会。可是不要这样，作答不能用叫做消去法，消去法是最差的一种选择。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考可能原因冲击的，最好老师要有实证的。可是实证你要给他充分资讯，因为有些老师都说想当然而这样推，社会现象推有危险性。OK， 好，那所以我自己在考这个可能的原因，因为我们会让学生去评估，我有什么样子的地理环境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这个叫做人地的生态，甚至到区域问题，这个意义性要考。那所以我自己在出这个刚才说的台湾海岸的时候，我就出刚才那个研究范本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完全都要提出来，可是我会把它写成学生有学过的基础，和挨高浪大等这样啊。好，那这就是。那如果比较的题目呢？以前常常说啊，香蕉跟西瓜都在比较，这两个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做比较？所以比较要比较有意义的，比如说有地理意义，或是地理观点的比较，或是有空间的比较差异，或是时间，或是理论与实际。这就是在我自己出题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呢注意的。好。总结，不论使用任何形式的题目，面对地表各种自然景观与人类活动，都会随时间跟空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在设计题目的时候，有必要提供时间的年代或空间相度，比如说你讲的是全世界的尺度，还是台湾的尺度，还是我们这个乡土的尺度，这样子，或者是提供你这一个论点的某种基本假设之下，你才能做下面选择。因为有这些的背景，你才能够有完整的地理知识跟理论来考，也考正确的地理知识或是理论。再来第三个是追求成熟的辨识技巧。上一次阿川老师已经帮大家又上了一课，其实我也很简单，就是施老师的这一本 Bible， 我没有再去看别的，因为我觉得他就已经可以让我收获蛮多，就是中学地理教育理论与实践，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绝版啊？如果有绝版没关系，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我已经印上去了，选择题跟图片的哈，可以供大家参考，那我就不再说明了。好嘞，那其中有一项就是利用图表编制试题的命题技巧中啊，一使用图表来编制测验题时，必须要能提高试题的品质或有其他独特的贡献，否则就不可采用。图表的材料必须要符合，必须要比文字材料更能表达试题的中心。所以呢，我在给学生的补充讲义啊，我通常是图表最多。我在上课就是用图表，我们来看图表，我补充最多图表啊，所以那个图表可以放在我的试题平衡当中。那再来就是说，图形的材料不可以过分复杂，只要提出该题所能解答的资讯，这也就是我花最多最多的功夫在里面，就是我宁可自己画图编修，甚至印上去我打的中文字，因为不能写自己的中文字太丑，所以我就是一把顺到一个一个贴，可是我觉得值得。好，那么再来我做这样啊，是不是对？还好那次参加比赛，鼓励大家参加啊，到现在第三届，那一次第一届我很震撼，因为我是平时就是这样做，我就拿了我一份段考题目我就送去了，不是一份，不是随便一份，就是一份段考题就送过去，结果评审我就会说评审老师给我怎么样子的一个建议，我有再进步的空间，他们说他就是这样子，结构良好贴近只考四级，其实我那个题目北一女的答对率就80%，他们觉得是只考那种图理解层次的，因为我教就是教这样理解层次。第二试题的结构形式良好，大概符合那个试题的原则。第三就是试题的命题意识明确，我写的教授也知道我的心，再来图表设计家教授也知道我的心，我都不是用电脑打的。第二届啊，第二届我要去了，其实我害怕，如果第二届没得名就丢脸啊。其实我也算了，因为第一届的时候我考高一我就送去，第二届呢我考高二就送去，结果很震撼的又得了名。他说题干事理新颖，然后叙述明确有力，大部分的试题认识层次高，我觉得我自始至终我的方向似乎被检测是对的，我继续努力。然后有人问我，你高三你第三次要不要送去，我说我不要去了，我压力更大。我第三次给我自己挑战是应用地理，我还没教到95课纲的应用地理，但是他给我挑战度更大，因为他是一个议题导向，议题分析可以用试题评量，用比评量的，我看目前在台湾不是那么的成熟，那我就不断去 参考有些外国议题分析要做决策练习，因为议题分析嘛，分析之后就让我们做决策，高深的应用的精髓就在这里。所以今天淑慧老师，我跟他，我觉得我很赞同他，我说对你讲的就是我今天其实你要讲学生疑惑是决策分析怎么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不会有标准答案，既然不会有标准答案怎么可能考出来呢，就是要不没有标准答案你给他分数，他只要呢根据他所提供的资料回答出他的答案就好了，是这个过程。所以重点是老师要如何设计题目，那问题就来，我觉得他以后的走向就是申论题，因为申论题是可以按照资料来自己写自己的想法，可是申论题会有很多的争议，这些这些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以为我今天30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慧娟跟我说不会不会，老师都会讲超过了。好来，那我的重点是议题分析决策练习，我们要如何考它，你一定要你的教学活动是走向议题分析跟决策练习，如果我们的教学活动是这样拿来考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自己在88课纲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还没有实践，我明年可能教高二，后年才教高三，我还有2年的准备。我在88课纲的时候，88那一年世界文化地理篇的时候，他高三就叫应用地理篇，可是有多少人去贯彻那应用地理，我那一年我给自己实践是我花了很多功夫在地形学的应用、水文学的应用上面设计议题分析与决策练习，对不起出不来。那其中啊，这个是我那时候的讲义，不然就直接拍那个。高三，可是高三有生态，议题分析要充分的时间做讨论，他们有压力，而且没有答案，他们更怕。他说：“老师，高三呢，都要考联考啊，你给我答案啊，给我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可是那时候我有实践哦，这是我那时候设计的，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知道什么叫议题分析，什么叫决策练习。我那时候就有时候去自己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我就开始设计题目。这真的纯如像林秀老师或淑慧老师那样花好多功夫了。那我就去第一个要基本认识，其实基本认识就是基础，就是地理学的基础。然后再来第二呢，就是议题分析。我当时这个议题分析，然后他们是有一个叫学习的范例的，我就有报纸，然后就是多角色，角色很多人去提戏子宏观问题，因为那时候很夯。这一年的时候是91年，戏子没遇水必淹，必淹没了哈、所以我那时就是抓住这个叫做水文学单元，水文学单元的议题分析。我不是教课本那个水文学，那个都一年级都教过，好来，那所以我让议题分析，我就设计了1到6个题目，现在就不详说了。其实这1到6个题目都可以被检测的，如果我们让，而且都是其实有些就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他就要透过这些图案来啊、这些，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决策练习，你知道吗？你如何评估方案几方案几？比如说加高提防、当然最后一个成功是现在知道是原三子分红计划，可是当时这还没做，原三子分红计划还没做，我就开始跑这个议题了啊。然后最后就说，如果你是台北市人，你在这边上班，你要选择什么地方居住呢？你只要讲的合乎逻辑。所以我觉得老师的难度还在于你的教学活动，如果很具体，你的试题评量就没有问题。投入大量的脑力，我每一个月我都要收身，我去关门，那我儿子女儿都不能来吵我，爸爸都跟他们说，妈妈现在的考试在断考，你不要。好，我说好好好，他们就知道。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哦，妈妈你好辛苦哦。我说对对对对，妈妈要努力的出，姐姐呢才不会觉得很痛苦。还有就是说，每个学校不尽然相同，所以地理试题不要一样画葫芦啊，因为有时候这种相处，然后尊重智慧财产权，不要抄袭他人的试题，尤其是历届各校断考题，我的心都在淌血。对。然后坚持地理教学与评量，回归地理教育，请给我们继续坚持的教师伙伴们支持与鼓励的掌声，谢谢。